他如果有人记得，他说只有我们一家人老在吵，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婴儿，你现在又跑到这个地方弄这个地方的东西，摘这里的柳树，摘这里的花。他说你知道这里都是我姨妈管的，他得到这个地方以后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啊！现在在座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永远基业这四个字，指的说他简直比做了总统还了不起，就说这个东西简直是他的江山一样啊！因为他一辈子没有管过什么东西，他这下不得了，这个花这些柳条这些草都是他的，你只要踩到一点点草他就要骂人了啊！比永远基业还厉害，每天起早睡晚，自己辛苦还不算，每天还逼着我们照看，深恐有人糟蹋。有没有觉得其实从春燕的口中来讲，这个河婆也没有错，这个姨妈也没有错，其实他们得到了一块土地，对土地上的花花草草的珍惜你绝对也可以谅解也可以了解，可是就是有一点过了。我们讲的人生的斤斤计较是少掉了一点点非功利性的东西，因为他们全部变成功利，因为他想到的是这个花每一朵都是钱，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种痛苦了。我并不觉得他们有错，当然应该珍惜，看到人家踩那个草地说你不要糟蹋，那是另外一种，他并不是对那个花草的疼惜，是对钱的疼惜。所以其实作者要讲的是这个东西，他说又怕误了我的差事，如今我们进来老姨妈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那你现在掐他这些花又摘他的嫩树枝，他即刻就会来，你仔细他们抱怨。好，春燕对他姨妈跟妈妈太了解，所以你小心一点，等下他们就要来骂你了。婴儿说婴儿很有理由，他说别人乱摘乱掐这是不对的，可是我可以。他说为什么？因为分了地以后啊，各房里都有分利，就是水果要送到各房去，花要送到各房去。可是为什么婴儿说可以？因为宝钗从来不带花，所以宝钗说所有的花不要送到我房里来，所以他说我们房里从来没有分，那我今天摘一点算什么？他就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就说本来大家都有分这个花的，可是我们宝钗他是不带花的，所以他就没有分。他说要这个分了地基以后啊，房里各有分利，吃的不用算，单算花草玩意儿谁管什么，每日谁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鬟带的必要送些折枝去啊，就折枝就是花，折花，另外还有些插瓶的，用来插瓶子的，只有我们姑娘说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么再跟你们要。所以这是宝钗的个性，就是宝钗不喜欢带花花草草，也不喜欢在家里插花，所以她就不要这些东西，那我们从来没要过一次，我今天掐一些他们也不应该好意思说的，一语未了啊，话还没说完，那个姨妈果然拄了拐杖过来了。好，注意那个画面的感觉，就是说四个少女中间来了一个老师了，来了一个管他们的人了。所以我想刚才提到老师啊教官这些字，其实是我们青春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那并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这里面有生命不同的解读，所以他们一来那个画面就变了，好像一下那个春天就来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角色。其实童话常常讲那个东西，就是巫婆来了，然后你就怕得不得了这样。那春燕就赶快让座，那个婆子看她摘了很多的嫩柳，又看偶官他们摘了很多的鲜花，心里面便不受用，看着婴儿偏又不好说什么。有没有发现刚才婴儿在编东西旁边的人都在赞美，有没有发现编好以后林黛玉也在赞美，可是这个老太太是看不见的，可能生命的悲哀是在这里，就是因为她完全看不到。所以其实美并不是不在的，是说你周休二日未必看得到，一直以为在找，可是其实是找不到的，因为美并不是用功力可以看到的东西。我们以为花很多的钱最贵的旅馆就看得到，可是不见得，可能看不到。其实美是在悠闲里才看到，美是因为没有那个目的她才看到。所以这个时候你，我一直觉得这个妈妈跟这个姨妈，我要为他们讲几句话，其实我觉得很辛苦，生活的辛苦，辛苦到看不到美了。所以很明显的对比，刚才我们看到婴儿在编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在赞美，可是现在没有赞美，他看到就是心疼，说你怎么把我的钱都摘了。每一个人间的美丽的东西都变成钱的时候是非常惨的事情啊，非常惨的事情。所以那个富有其实也就不再是富有了，所以他就 看着婴儿偏又不好说什么，因为婴儿是宝钗房里的丫头，她不好意思讲，因为薛宝钗他们是来做客的，所以这些老婆子他们还是知道规矩，所以不好意思讲婴儿，就骂春燕。注意一下，就是那个亲人是最倒霉的，因为我骂女儿总可以吧，我骂自己的侄女或者外甥女总可以吧。他就骂春燕说，我叫你来照顾照顾，你来帮我照顾这些花草，你就贪住玩了，你就贪玩啊，在这边贪玩，拿我做隐身符，你就假借我的名义，你在那边你在乐，就说你本来应该在宝玉房里当差的，你要做丫头要做事情的，结果你假装是帮我看花看草，结果你在这边又摘花摘草，他说你拿我做隐身符你在乐。那春燕就觉得无故就被骂了，我们大概做学生的时候最气的就是说你应该骂另外一个人，结果你骂起我来了，他就觉得很委屈，他说你老人家又要我来帮你照顾，那现在又来骂我，难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我就是一个人，我又不能把它劈成好几半，一半在宝玉那边当差，一半帮你来看花看草。他就觉得你骂我骂的有点没道理。那婴儿不懂事啊，婴儿在那里就故意有点挑拨，然后就笑着说：“姨妈，你别信这个小燕子的话啊，就春燕的话，都是他摘下来玩的，其实是婴儿摘的，可他故意在那边说都是春燕摘的，因为刚刚春燕说姨妈来了会骂人。”所以婴儿就故意说这都是他摘的啊，那他麻烦我给他编的，我撵他他都不走啊。春燕就害怕，春燕也笑着说跟婴儿讲说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好像在开玩笑，可是老人家会认真哦。好，这个婆子是愚顽之辈啊，愚顽，没有教育，没有受过知识，其实也就是鱼眼睛了。那我要解释说其实是因为看不到美啊，看不到美，愚顽之辈。那兼之年迈昏聩，唯利是命，年纪大了以后头脑不清楚，昏聩，那唯利是命，只有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唯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他正在心疼肝断啊，就是摘他的花，摘他的这些嫩柳，他已经心疼肝断，无计可施，不知道怎么办。那听到婴儿如此说，就倚老卖老，拿起拐杖来就打那个春燕，就在春燕身上打了几下。好，我们看到原来的那个春天的美忽然都消失了啊，那个春困已醒，千尾下榻，现在忽然变成被糟蹋的一个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也许曹雪芹的心痛是说，那么美的一个生命为什么会最后会糟蹋成这样子，那什么事情会要到拿起拐杖就要打人这种事情啊，就用拐杖在他身上打了几下，然后骂着说小蹄子，我说着你还跟我犟嘴呢，你妈恨得牙痒痒要撕你的肉吃呢。好，这个语言都有一点过了啊。我们看到其实如果真的讲道理都用不到用这样的语言，哪里要说我牙痒痒要撕你的肉吃啊，真的有点可怕。可是有时候生活被折磨到辛苦的人，语言就会很刻薄啊，语言会非常刻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在这种文明当中，有时候我刚才讲到这个春燕的母亲或者姨妈其实是值得同情的人，那也是想说如何在文明提高了以后能够多给他们一点放宽的东西，其实大概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东西。可是一个社会如果不是往正常发展，会刺激这种东西出来，就是说这种语言其实是粗暴的语言，可是有时候你看到社会里面会鼓励这个粗暴的语言，它变成比如说类似阶级斗争的东西，就是我就是要撕你的肉，因为你们在这里游山玩水，你们在这里欣赏美景，为什么我不行，我这么辛苦，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报复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人类的文明里看到这种东西反扑的时候，这个文明就会下降啊，就会下降，因为他会看到所有好的东西他都要打坏，因为他觉得好的东西只是你们享有，因为他没有享有过。所以我也提醒说不要忽略有的文明里面春燕的妈妈跟姨妈当权的时候是很恐怖的一个现象，因为他真的就要撕他们的肉吃了，因为他觉得怎么就是你们在欣赏美，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美。所以我觉得美应该要分享，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说这个社会里面它应该是一个共有的资源，那如何去启发开启他们内在那个感动的力量恐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在欧洲比较文明的社会，比较成熟的社会，非常非常在意 文化资源的过度集中。比如说法国从70年代一直在讨论，所有的戏剧表演、文学、美术馆都在巴黎。那法国这么大，这些乡下的人怎么办？我们不要忘记，乡下的人讲话就可能是春燕的妈妈跟姨妈的讲话的方式。所以这几年一直把所有的资源移到各个地方去，是说他心里面没有那种城乡上的差距，他才共有这个美感，把这个心境的平和性找出来。所以我想读到这一段其实是蛮有深的感触的，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种恨，就是我恨得牙痒痒，我要撕你们的肉吃，你们整天在这边看着柳树看着花，那他的生活是被压到这么辛苦的一个状况啊。